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
特别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和生病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祝福我们当中还未信耶稣的朋友们和身体有病的弟兄姊妹。
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从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经文。
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段的经文。
那这段经文呢，就是犹太人的一个代表团来问约翰你是谁。
这段经文呢，就是犹太人一个代表团来问约翰你是谁呢？
那这个你是谁呢？
那你是谁啊？
为了我们大家能够更好地明白这段经文，也为了上帝能够将他经文的亮光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向神献上一个祷告。
我们为了要明白圣经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但因为我们的软弱、愚昧和无知。
因为我们的愚昧、软弱和不知。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话。
我们没办法明白你的话。
所以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
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
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
求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也看过那些今天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人，
也看过那些今天不能够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
也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一切都是将荣耀归给你，
也愿意我们一切所做的所都将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当今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看重知识。
当今世界有一个特点，就看重知识。
教会也看重知识。
教会也都是看重知识。
比如所有教会聘请牧师，都要看他读了什么神学学位。
比方每个教会要看看哪个牧师呢，先看看他有什么神学学位。
其实仅仅有知识还是不够的。
其实仅仅有知识是不够的。
因为还要经过专业的复照，这个训练，特别是他要清楚复照。
特别是如果他是要复照去做事，那还要有什么复照？
更重要的是呢，这个人自己得知道自己是谁。
更加重要就是这个人要自己知道自己是谁呢？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看一位有知识也有见证又有好名声的，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是谁的人。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又有知识又有学问又真的知道自己是谁的这个人，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段经文。
那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了解呢，我先跟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这段经文。
要帮大家了解呢，先观察一下这段的经文。
施洗约翰是神在他那个时候特别呼召的代言人。
施洗约翰是那个时代神特别呼召的一个代言人，
他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划时代的人，
他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个划时代的人。
施洗约翰这个他的出现呢，打破了以色列人四百年的沉默。
施洗约翰的出现打破了四百年的沉默。
他一亮相，
他一亮相
就像以色列人宣布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一亮相就说对以色列人宣布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
因为在约翰讲话之前，
因为在约翰讲话之前呢，
有四百年，
有四百年
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过一句话，
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
在约翰之前呢，就是在四百年前，就是先知马拉基时代。
在约翰之前就是先知马拉基那个时代，
马拉基向以色列人启示，将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要来到以色列人中。
马拉基就向以色列人讲话，将来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会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从此四百年不再讲话。
从此四百年没再讲话了。
所以呢，以色列人非常焦急。
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焦急。
尤其当时以色列人呢，是在罗马的统治压迫之下。
特别当时的以色列人在罗马人的统治和压迫之下的，
他们天天盼望那位大有能力的人到来。
佢日日盼望嗰个大有能力嘅人要到来。
尤其是旧约先知呢，多去预言呢，这位大有能力的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而且多处旧约圣经嘅预言就话呢个大有能力嘅人就系神嘅儿子基督。
那么当约翰出现的时候，
当约翰出现嘅时候，
约翰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约翰仲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们以为是基督来了。
他们就以为哦，基督来了。
其实相比之下，
相比之下呢，
我们从表面上看，
我们从表面上看，
耶稣当时算不得什么。
耶稣当时算不得什么呢？
他是一个普通的木匠。
他是普通一个木匠。
他出生生长在偏远的落后的被人轻视的加利利的拿撒勒。
他出生是在一个落后被人鄙视的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叫拿撒勒。
所以这个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当拿撒勒一拿这当拿但业他一听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他马上脱口而出。
当拿但业听讲耶稣是拿撒勒人的时候，他马上脱口而出。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因为当时拿撒勒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区，
因为拿撒勒当时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而施洗约翰一亮相，
而施洗约翰一亮相，
就说天国近了，
就话天国近了，
他又给人施洗，
又同人施洗，
那么多的人呢，都去到施洗约翰那里，
好多人都去到施洗约翰嗰处，
所以相比之下，
所以相比之下呢，
耶稣倒很像是约翰的门徒，
耶稣倒反转似系施洗约翰嘅门徒。
因为耶稣所传的跟约翰所传的一样，好像他在学约翰。
因为当时耶稣所讲的都跟约翰好似讲的话，
并且是约翰给耶稣施的洗，
并且是约翰给耶稣施洗的。
在当时的人眼看来，
在当时的人眼光看来呢，
耶稣就是约翰的门徒，
耶稣是约翰的门徒。
所以呢，他们以为施洗约翰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来了。
所以他就以为施洗约翰是神所预言的救主来了。
那么当时当犹太最高层，他们就派了一个由祭司和利未人组成的质问团来问约翰。
所以犹太人就差派一个有祭司有利未人的一个团队来看看约翰。
问他你是基督吗？
就问他了，你是基督吗？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有五个问题和五个回答组成的。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有五个问题，有五个回答的。
第一个问题，你是谁？
第一个，你是谁？
很明显，他这个你是谁，他们的意思就是你是基督吗？
他这样问你是谁，他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基督啊？
所以约翰圣经里说，约翰就明说，没有用暗语，直接说我不是基督。
所以约翰就好明咁讲啦，冇用暗示添，佢话我唔系基督，
我是来为基督做见证的，
我系嚟为基督作见证嘅。
那么施洗约翰借着回答这五个问题，
施洗约翰藉着回答呢个问题，
他将基督显明出来，
就将基督显明出嚟，
并且他表明自己呢，只是给基督做见证的。
并且表明他自己只不过是为基督作见证的。
大家要想一想，
大家要想一想，
约翰当时当有受到人们如此的爱戴，
约翰当时是受到的人如此爱戴，
耶稣谁也不知道，
耶稣呢没人知道，
在这样的光景中他还能谦卑地见证耶稣，真的何等不容易。
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够这么谦卑地来到做，真是难的。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假基督，
曾经出现过很多假的基督。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们很有名气嘛，
因为他们很有名嘛，
所以很多人一有名气他们就当基督了。
所以凡是有人很大名气的话，那些人就这个是基督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更重要的呢，他们不知道基督是谁，
更加重要呢，他们不知道基督是谁。
所以要想做一个真正见证基督的人呢，我们得知道我们是谁。
所以要真正知道基督的人呢，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一个题目，就是你是谁。
所以今天跟大家所讲的题目就是你是谁。
那么副的标题就是你 唯独只是他的见证人。
个副题呢，你唯独只是他的见证人。
我们怎么才能见证耶稣基督？
我哋点样先能够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常常讲要见证耶稣，认识耶稣嘛。
我哋常常都话要见证耶稣，认识耶稣嘛。
那么关键是要知道自己是谁，耶稣是谁。
关键就系要知道自己是谁，耶稣是谁。
很可惜，
好可惜啊！
今天的基督徒呢，本以为自己都知道了。
今日基督徒以为自己都知道嘅，
事实上我们真的知道吗？
事实上我哋真系知道吗？
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他是怎么见证的。
我哋睇下施洗约翰佢点样见证嘅。
我跟大家讲三点。
我同大家讲三点。
第一点，他知道自己的角色。
第一点，佢知道自己嘅角色。
我们的角色就是只是耶稣的见证人。
我哋嘅角色只系耶稣嘅见证人。
我们只是仆人。
我哋只系仆人。
如果想见证耶稣。
如果想见证耶稣，
我们首先得清楚我是谁。
首先要清楚我们自己是谁。
从古到今，
从古到今，
哲学家们所提出的不过是三个问题。
哲学家所能够提出的只不过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去？
我往哪里去？
所有的哲学，
所有的哲学，
所有的宗教，
所有宗教
都在讨论这三个问题。
都是讨论这三个问题。
我是谁呢？
我是谁呢？
德国有个著名的哲学家，也称悲观大师，叫叔本华。
德国有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也都被称为悲观大师的叔本华。
有他的一个，他有一个故事。
他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天呢，他在公园的这个躺椅上睡觉。
有一天，他公园的椅子上睡着觉。
天黑了。
天黑了。
他还在那里睡。
他还在那里睡。
这个公园的管理员呢，要来关门。
咁公园嘅管理员要嚟关门啦。
这个他要先找一找这里面还有没有人。
只要睇下里面仲有冇人啦。
他就看有个人睡在躺椅上。
佢就睇见有个人仲瞓喺个凳上。
这个管理员就问：你是谁？怎么还在这里呢？
咁个管理员就问啦：你系边个？点解你仲喺呢处啊？
叔本华满眼朦胧。
叔本华咧就满面都有愁容。
是啊，我是谁？
他说是的，我是谁呢？
我也巴不得知道我是谁。
我也都巴不得知道到底我是谁。
我想就一生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成全过一生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些真正能够成名的哲学家，
那些真正能够成名的哲学家，
他们都在研究我是谁。
他都在研究我是谁。
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从哪里来呢？
你不知道我是谁，又怎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怎么知道去哪里呢？
点知道去哪里呢？
所以很多哲学家很悲观。
所以好多嘅哲学家都好悲观嘅。
也有很多哲学家最后弄不清自己是谁，自杀了。
亦都有好多嘅哲学家唔认唔清自己系边个，结果系自杀嘅。
是啊，我是谁？
系噶，我是谁呢？
这不仅是哲学家的困惑。
呢个唔单系哲学家嘅困惑，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难题。
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难题。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大家想，我当然知道我是谁了。
我们说啊，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谁了。
你最多知道你是男是女。
你最多是知道是男是女。
你最多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最多知道你什么名
字。很多人是事实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很多人事实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的。
所以他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用各种方法。
用各种方法。
获取各种利益。
或者用各种的利益。
毁伤在乎自己的名誉。
就来找自己的你。
换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
找到各样的好处。
来满足自己。
来满足自己。
其实所得的都是身外之物。
其实所能够得到的都是身外之物。
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身内的价值呢？
怎么能够解决身内的价值呢？
所以很多人只能借助这些虚空的物质来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
所以很多人都只能够拿这些空虚的物质来到满足自己的虚荣。
不管追求多少世界上的东西，
不管追求几多世上的东西，
仍然是身外之物的虚荣，
仍然都是身外之物的虚荣。
这样的人怎么能来见证耶稣基督呢？
这样的人怎可能来见证耶稣基督呢？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他已经有了那么高的荣誉，
他已经有了这么高的荣誉，
但是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但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没有骄傲，
他没有骄傲。
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边个呢？
那我们看看约翰的回答来帮助我们。
我们看下约翰的回答来帮助我们。
犹太人的第一个问题，你是谁？
犹太人的第一个问题，你是谁？
使徒约翰没有回答我是谁。
使徒约翰没有这样回答，
而是回答我不是谁，
而是回答说我不是谁。
有意思吗？
意思是什么呢？
叫答非所问，
叫答非所问。
但是他知道那些人在问什么，
但是他是知道那些人想问什么的。
今天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
有的时候呢别人误解我们，
很多时候别人误解我们，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别人故意帮我们高抬得那么厉害，
好像说我们其实没那么厉害的，人家高抬我们了，
我们心照不宣，
我们心照不宣，
我们假装厉害一回，
我们就假装以为是的，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了。
谁不是这样？
谁不是这样？
但约翰不是这样，
但是约翰不是这样，
他说我不是基督，
他说我不是基督，
并且作者故意强调，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而且从作者的强调就是他明讲并没有隐瞒，明讲我不是基督。
因为约翰知道法利赛人的目的，
因为约翰知道法利赛人的目的，
他不受别人的诱惑，
他不受别人的诱惑。
很多人骄傲，
很多人骄傲，
很多人犯罪，
很多人犯罪，
其实是受到别人诱惑而引起的，
其实是受到别人的诱惑而引起的。
别人一夸，
别人一夸后，
我们就忘乎所以了，
我们自己就忘形了，
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我们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但是关键约翰这个人呢，
但是 关键在约翰怎么说呢？
他当时确实有能力，
他当时确实是有能力的。
这样的人想不骄傲真的难，
这样的人想不骄傲真的很难。
但是他很谦虚，
但是他很谦虚，
他就像主耶稣一样，
他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胜过了撒旦的诱惑，
胜过了撒旦的诱惑。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段经文吗？
记得大家我讲过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段经文吗？
魔鬼试探耶稣，
魔鬼试探耶稣，
他让耶稣使用他已经有的能力，
他让耶稣使用他已经有的能力，
这最可怕，
这个是最可怕的，
这最难胜过，
最难胜过的。
如果魔鬼来试探我们，
假如魔鬼来试探我们，
让我们使用我们没有的能力，魔鬼试探不成功的，
要我们用做我们没有那种能力，那魔鬼的试探是不会成功的。
就像我们想上魔鬼的当，
我们想上魔鬼的当呢，
我们也上不成啊，
没办法上当的，
因为我没有能力啊，
因为我根本是没有能力。
但是如果魔鬼让你使用你已有的能力，
但是如果魔鬼叫你使用你已有的能力呢，
你就很容易上当了，
那你就很容易会上当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比如今天华人教会有一个现象，
今天华人教会是有这样的现象。
作为牧师，
作为牧师，
我喜欢去观察，
我喜欢去观察。
我们华人教会有个什么现象呢？
我们华人教会有什么现象呢？
叫迷人效应，
叫做迷人效应。
你们承认吗？
你承认吗？
很多人一听说某某某是基督徒，马上我们就开始为他做见证了。
我们听见哪个是基督徒啊，我们就马上就为他做见证了。
哇，只有一个名人信耶稣，我们就很开心啊。
因为名人信耶稣，我们就很开心的。
好像没有名人信耶稣，耶稣都没面子。
如果说没有名人信耶稣呢，那耶稣不算什么啊。
好像那些名人信耶稣以后呢，让我们基督教添了光彩。
好像有些名人信了耶稣，哦，那我们基督徒就受到光彩了。
其实大部分的名人最后呢，都出了问题。
其实大部分的名人都最后都出问题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根本原因。
我不知道根本的原因。
但其中有两个原因。
但其中有两个原因。
因为大家天天夸他。
因为大家天天都夸奖他，
他忘了自己是谁，
他都忘记自己是谁。
出于某种原因，我就不点这些名人的 名字了。
因为出某些原因，我都不要点出那些名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就算在我就在我们加州，一些华人的名人基督徒基本上都出了问题。
或者大家都知道，就在加州有些很出名的名人的基督徒，他们都出了问题的。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想着出名。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想出名啊！
你要害怕出名。
你要害怕出名。
那么紧接着呢，他们又问了约翰第二个问题。
所以紧接下来，他们就问约翰第二个问题了。
因为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很失望啊，你知道吗？
咁因为约翰嘅答复话我唔系基督，咁佢好失望、哦。
你要知道是犹太最高层派了一个最有水平的代表团。
因为犹太人已经派咗最高层最有水平嘅一个代表团。
如果当时约翰说我就是基督，
假如约翰当时嘅答复话我就系基督，
我估计他们后面的什么礼炮啊、什么礼物全都准备好了。
我相信他们以下一套的问题都准备好了，
他们马上就将约翰高举，
他马上要将约翰高举，
就拥约翰为王，
就要拥约翰为王，
他们就知道盼望实现了，
他们就知道他们的盼望实现了。
当约翰说我不是基督，
当约翰说他不是基督，
他们所有的指望几乎全泡汤了，
那他们所有的指望差不多都跌落水了。
但是这些人呢还真够坚韧的，
但这些人都够坚韧、哦。
他说他们想啊，你不是基督，你要是以利亚那也不错。
咁佢哋就话哦，如果你唔系基督，你系咪以利亚？如果以利亚都唔错、哦。
约翰说我不是。
约翰回答我不是。
事实上约翰来了，他真的就是应验了马拉基的预言以利亚。
其实约翰出嚟实际上应验咗马拉基嘅预言，佢就系先知以利亚嚟㗎。
约翰就是以利亚，
约翰就是以利亚。
他为什么说我不是呢？
咁点解佢话我唔系呢？
是不是约翰自己也搞乱了？
咁系咪约翰自己都搞乱呢？
是不是他说谎？
系咪佢讲大话？
大家如果不明白一些历史背景，你就没有办法明白这段经文。
如果大家冇历史背景，就好难明呢段经文啦。
因为当时当犹太人他们对基督的盼望是错误的。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对基督的盼望是错误的，
所以呢他们对以利亚的认识呢也是错误的，
所以他们对以利亚的认识呢也都是错误的。
他们以为基督来临是一个非常威武的，像世上的将军一样，能够救以色列人，打败罗马人。
因为他们以为基督来的话就好像很威武的军大将军来，就打败当时的罗马人。
那么以利亚呢是基督的先锋，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以利亚来了以后呢也是很威武的，
所以那以利亚呢就是基督的先锋嘛，所以以利亚来那都很威武的。
他们对基督和对以利亚的认识呢都错了，
他们对基督对以利亚的认识都错的。
所以约翰说我不是，
所以约翰说我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以利亚，
他其实就是说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以利亚。
在底下呢约翰告诉了他们我是什么样的以利亚，
跟着下去他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以利亚。
所以大家看圣经啊，耶稣从来都不说我是基督，
所以大家看圣经耶稣从来都没说我是基督的，
只有一次是间接的，
只有一次是间接的。
那些审判他的人问他你是基督吗？
有人问他你是基督吗？
耶稣说你们说的是，
耶稣说你们说的是。
耶稣为什么不说他是基督呢？
耶稣为什么不说他是基督呢？
跟约翰这里一样，
跟约翰这里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错的。
这就是一方面这些人呢错误的认识了以利亚，
一方面那些人是错误地认识以利亚，
那么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他来不是拯救他们的。
施洗约翰呢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他来不是为了拯救犹太人的，
他只是为那个拯救者做见证的，
他只不过为他们的拯救者作见证的。
因为那些犹太人，
因为那些是犹太人，
他说你不是基督，如果你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以利亚，你也能救我们。
因为他们就想着你不是基督，如果你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以利亚，你都可以救我们啊。
所以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你们的拯救者。
所以约翰回答说我不是以利亚，不是你们的拯救者。
那么他们说你们不是，你不是基督是以利亚也不错嘛。
所以他们就说啊，你不是基督，你是以利亚都挺好啊。
因此约翰要否定，
所以约翰要这样回应。
那么当约翰这样回答以后呢，他们更失望。
约翰这样回答之后，他们更加失望。
他们又问了第三个问题，
他们就问了第三个问题了，
那你是那先知吗？
咁你系咪一个先知啊？
约翰说不是。
约翰就话唔系。
这些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很熟悉旧约。
嚟揾嚟质问啊，约翰嘅人，佢哋好熟悉旧约嘅。
当他们问约翰不是基督的时候，
当他们问约翰不是基督的时候呢，
他们就顺着旧约往前找，
他们就跟着旧约一路向前找了。
那么最近那段经文呢，就是马拉基，他先找到马拉基的预言，
最近一段
你是以利亚吗？
最近一段经文就是马拉基那段的预言，就说是以利亚了。
但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
但是当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
他再往前找，
那再向旧约
找到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
就找到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
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
我必在你们兄弟中间就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样的先知。
其实《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是指耶稣基督。
其实《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就是指耶稣基督的。
约翰对他们的问题已经没有兴趣了。
约翰提当他们讲的东西，他们都没兴趣了。
不是，
不是。
你看约。那么常言道嘛，事不过三。
常言有话，事不过三。
这一连三次呢，约翰都没有被他们诱惑。
他们约翰一连三次都没被他们诱惑。
第一个问题，你是谁？我不是基督。
第一个问题，你是谁？我不是基督。
第二个问题，你是以利亚吗？我不是。
第二个问题，你是以利亚吗？我不是。
第三个问题，你是先知吗？不是。
第三个问题，你是那先知吗？不是。
看约翰的回答是越来越少。
你听下约翰的回答越来越少的。
什么意思啊？
咩意思？
对他的问题没兴趣。
系对佢哋嘅问题冇兴趣。
通常我们讲话有个习惯。
通常我哋讲话有个习惯嘅。
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讲话有兴趣。
如果我哋对别人嘅讲话有兴趣呢？
我们是越讲越多。
我哋越讲越多。
如果我们对别人讲话没兴趣。
如果我哋对别人嘅讲话冇兴趣呢？
我们是越讲越少。
我哋越讲越少嘅。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别人讲话越讲越少，你就知道他已经没兴趣跟你讲话了，你赶紧停。
所以如果人哋同你讲话嘅时候，你佢越讲越短嘅时候，你就知道快啲停啦，佢哋冇兴趣啦。
而这些人呢？
而呢啲人呢？
他们是不依不饶。
佢系不依不饶嘅。
那么他们在运用圣经知识，
他利用他们的圣经的知识，
从圣经里找根据，
在圣经里面找根据。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施洗约翰要想胜过的诱惑更难的地方。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施洗约翰要胜过诱惑更加难的地方。
举个例子，
举个例，
我们讲，
我们说
啊，圣灵感动我，你就怎么怎么样，
圣灵感动我，你是点点点。
我们听得很开心啊。
那我听得更开心啦。
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要小心。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小心。
我自己有个经历。
我自己有咁嘅经历。
我在湾区的时候。
我湾区嘅时候。
我也不想批评他们啊。
我又唔想惊动佢哋。
但是呢，这个我在那里传福音。
我喺嗰度传福音。
有个姐妹。
有个姊妹。
她说她是一个教会的会计，跟我们的Kevin一样。
他说我们他是他某一个教会的一个会计，好像我们的 Kelvin 一样。
他说他不喜欢那个教会。
他说我不喜欢那个教会。
那我说呢，这个你应该改变自己的思维。
那我就说你应该改变自己的思维。
有一次呢，他请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工。
有一次他就请我和另一位同工。
就是我从斯坦福这个大学那个跟学生聚会回去。
就是我在 Stanford 那个大学跟学生聚会，
因为他当时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
因为他跟我一起去参加那个聚会，
但是又因为有很多学生聚会嘛，他很兴奋，
因为那里很多学生在聚会，那就很兴奋啦。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教会，我自己的十分之一从来没有奉献给这个教会。
他说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教会，所以他自己的十分之一从来都不奉献给那个教会的，
都攒在这里，
都是抌在这里的。
我一直祷告有个神的合神心意的人来，
我一直祷告等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
他说你就是我祷告的那一位
啊，你就是我所祷告等那个了，
那我这些奉献全给你，
那我所以我留下储埋的奉献留下给你。
好开心的事情，
是不是很开心的事啊？
我当时吓得一打寒颤，
我吓到就冻晒。
我说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呢？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的？
他说圣灵感动。
他圣灵感动我。
我说你肯定将来会后悔。
我说你将来肯定会后悔。
当然了，很多教授最后我完全拒绝他，最后我去聚会我也跟他讲你最好不要跟我一起。
所以他给是都要给钱我，我是都不收，后来就说以后我去领会你不要跟我去了。
我相信那个姊妹所讲的感动对他来讲那是真的。
我相信那位姊妹他说受到感动对他来讲是真的、哦、
但可能不是圣灵感动，可能是他自己被什么感动了。
但是可能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他自己不知道被什么感动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别人这样抬举你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高抬你嘅时候，你真系十分小心噶。
我当时他没有要他的钱，也没有受他这个抬举，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他盼望的那一位，我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盼望。
我当时拒绝佢嘅呢个钱，因为我知道我唔系佢所谂嗰个，我冇办法。
他今天怎么喜欢你？
佢今日点样喜欢你？
他以后就怎么可能恨你？
将来可能点样恨你？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见到人家说圣灵感动的好处，你以为这真有根据了，你就喜欢。
所以如果别人对你说，哦，受到圣灵的感动，怎么夸张你，你真的要小心。
这些人都是从圣经里找到根据来问约翰的。
这些人呢，是从圣经里面找根据来问约翰的。
约翰都说我不是。
约翰都说我不是啊。
他们急了。
他就急了。
所以他们提出了第四个问题。
所以他们提出第四个问题了。
那么 你不是基督，你也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那个先知，那你到底是谁呢？
他们就说，你既然说自己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又不是个先知，到底你是谁啊？
因为他们的意思，我们要回答，我们不能讲约翰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我们不能这样回去啊，对吧？
因为他们说，哎，我们回去要交差的，我不能够像你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回来回答呢？
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就是，
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呢，就是
你叫我好回答那些派的人，就是这个问题是让我回去交差。
所以最后就问，那你到底是谁啊？那你告诉我听，我就可以回去交差嘛。
那么约翰的回答就富有启发性了。
那约翰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
那么约翰也回到了圣经。
约翰也都回到圣经。
因为约翰发现这些人原来很熟悉圣经嘛。
因为约翰发现这些人是很熟悉圣经的，
所以约翰也引用圣经。
所以约翰也引用圣经，
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
所以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
他说我是那旷野的人声。
他就说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
约翰是谁？
约翰是谁？
他说自己是声音。
他说我是个声音。
声音是什么呀？
声音是什么？
一张嘴，
一把口，
有声音，
有声音，
不停。我们现在停下来，没有了。
我们停下来就没有了。
人谦卑，真是谦卑到了极点。
人谦卑，真是谦卑到极点了。
那么声音呢，也不是一点没有价值。
咁声音亦都唔系一啲都冇价值嘅喎。
声音有价值。
声音有价值嘅。
就该想的时候想。
该想嘅就想。
比如古代。
比如古代。
这个国王如果要来了，
如果国王会来了，
来国王来之前呢，吹喇叭喊。
咁国王来之前就要吹喇叭喺度。
但是当国王来到了，
咁国王来到了，
你就不能吹喇叭了。
咁你就冇吹喇叭。
你吹喇叭把他吵死了。
咁如果你仲喺度吹喇叭，咪嘈死个国王。
那么约翰说，我就是那个喇叭声音。
约翰话，我就系个喇叭嘅声音。
我是替国王吹号的。
我系替国王吹号嘅。
咁啊，我一吹号。
我一吹号，
说明那个国王就要来了。
就说明国王就要来了。
当国王真的来了，
当国王真系来了，
我就停止了，
我就停止了。
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约翰是声音，形容自己谦卑到这个地步。
约翰话自己系声音，系谦卑到呢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也要谦卑。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亦都要谦卑。
哎，这些人有了兴趣，他们就问了第五个问题。
哎，嗰啲人有兴趣咯，咁啊又问第五个问题啦。
你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呢，你为什么施洗呢？
咁你又话唔系基督，又唔系以利亚，又唔系先知，咁你到乜时要同人施洗啊？
约翰说：我就是用水施洗的。
约翰就答话：我只系用水施洗。
那么约翰说是谁呢？我是声音，我是施洗的。
约翰是这样回答呢，我是声音，我是施洗的。
约翰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
约翰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
约翰所做的事是用水施洗。
约翰所做的事是用水施洗。
我们信耶稣要受洗。
我们信耶稣要受洗。
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不受洗呢，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真信假信。
如果一个人说信耶稣但是不肯受洗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他真的信还是假的信的。
信耶稣就是悔改，
信耶稣是悔改，
是心里面承认有罪，
是心里面承认有罪。
受洗是外在的见证，
受洗呢是外在的见证。
我们外面的受洗是为了见证我们里面的悔改，
我们外面的见证是 表明里面的悔改。
那么施洗约翰是一个受洗的，
那施洗约翰是一个受洗的。
那么他接着呢，他不仅讲我是施洗的，他又说出了一句呢让人更为惊奇的话。
他不止说他是跟人施洗，讲一句更加令人惊奇的话，
但有一位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他接着说，
跟着说，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
就是那个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约翰谦卑到如此地步，
约翰谦卑到如此的地步。
那么这就是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
这个就是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
他前面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前面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后面的回答才是肯定的，
后面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
我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
我是那旷野的人生，我是那用水施洗的。
我是那旷野的人生，是用水施洗的。
大家注意，约翰的回答呢，开始是越来越少。
大家注意，约翰的回答开头是越来越少的，
后面呢是越讲越多。
后来呢，越讲越多。
注意了这个次序吗？
注意到这个次序吗？
你是谁？他没兴趣。
你是谁？他没兴趣。
那么借助他们的提问呢，他要讲基督，他有了兴趣。
但是借助他们的提问，他要讲基督了，那他有兴趣了。
因为他就是要讲基督的嘛。
因为他就是要来讲基督的嘛。
所以当他有机会讲基督的时候，
所以当我有机会讲基督的时候，
他就能够大讲特讲，你不问我也得讲。
所以他就会很开心地讲，一定要讲下去。
那些人问的，他也回答了，但是很少回答。
那些人问的，他有些回答，但是很短的回答。
但是那些人没问的，
但那些他们没问的，
他讲了很多，
他讲了很多。
我就是用水施洗的，那有一位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这是他们没问的。
他所答的话，我同中间有一个你中间你们不识的，那些他们没问的、哦、
那是因为他知道他就是为了传播耶稣基督的，
因为他知道他就是要来传播耶稣基督的。
这是我跟他讲的第二点。
这个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唯独传扬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是唯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现今教会呢就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现今的教会就需要这样的人。
其实教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有知识，
其实教会所需要的不单只是有知识，
教会需要的对耶稣基督忠诚，
教会所需要的是对耶稣基督的忠诚的。
那我们看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忠诚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看使徒约翰对耶稣的忠诚到什么地步啊？
他说我在他以后来的，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
我是他以后来的，我跟他解鞋带我都不配。
那么本来约翰呢，其实他就是给耶稣解鞋带的。
本来约翰就是为耶稣解鞋带的了。
解鞋带是什么意思呢？
解鞋带是怎么解啊？
是仆人。
是仆人。
但是约翰说呢，我给耶稣当仆人我都不配呀、啊。
但是约翰回答，我就算做个仆人我都不配啊。
为什么有如此荣耀的约翰？
点解有如此荣耀的约翰？
他还能这样谦卑呢？
佢仲可以咁样谦卑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因为佢有个根本嘅认识。
他知道耶稣是神，我是人。
佢知道耶稣系神，我系人。
所以他才这样的讲。
所以佢能够咁样讲。
神是神，人就是人。
神就系神，人就系人。
但是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和华人社会里面呢，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
但是今天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华人的教会里面都有一种很错误的思想。
当评价一个人品德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不要讲他的名字。
当我们评价某个人的品格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他的名字，
因为这涉及到论断。
因为这样算是论断呢。
但是当讲一个人神学思想的时候是可以讲的。
但是讲一个人的神学思想的话是可以讲的。
因为他也希望你替他讲嘛。
因为他都希望你跟他讲嘛。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人。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人。
大家知道台湾有两个有名的人。
你大家知道台湾有两个很有名的人。
叫南刘北寇。
叫南刘北寇。
台湾南部的刘东坤。
台湾南部的刘东坤。
台湾北部的寇世远。寇世远。大家知道这两个人吧？
后北边有一个叫寇世远。
他们寇家今天在加州也很有影响。基督这个。基督一家、二家、三家、四家、五家、六家、七家都是他们的。
在湾区的基督之家一路一二三四五六七家都是他们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介意啊。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寇世远讲。
寇世远讲。
他说天人合一。
他说天人合一。
因为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在引用。
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引用。
叫天人分裂。
叫天人分裂，
就是人跟神之间这个犯罪了，跟神为敌。
咁就系话人犯罪咧，就同神分开咗啦。
那么第二步呢，耶稣基督传福音让天人和好。
咁第二步呢，咁耶稣福音嚟传福音，咁神与人和好啦。
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
上次同大家讲，
其实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其实到此为止就好了。
大家知道寇世元是哲学家，
但是大家知道寇世元是个哲学家，
他又讲了第三点，
他又讲第三点、哦、
天人分裂，天人和好，还要天人合一。
他第三个还要说天人合一，
这就过了，
这就过了。
人跟神能合一吗？
神同人可以合一吗？
大家知道我们将来到天国要干什么呀？
大家知道我们如果去天国是做什么的？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要敬拜神的。
我们永远不可能跟神合一的。
我们永远不可能与神合一的。
这要是在古代教会肯定要定异端的。
如果在古代的教会肯定当是异端的。
但是今天的很多教会，包括福音派教会、改革宗教会，常常引用这样的观念。
但是今天华人的很多教会、改革中的教会，很多都还是引用这个这样的观点。
所以出现假基督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会出现假基督真的不足为奇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永远是人，
我们永远是人，
神就是神，
神就是神。
我不管你传福音有多么大的能量，
管你传福音多大的能量，
你也不会比拉撒路多任何的尊贵，
你不会比拉撒路多一点那么多的尊贵。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什么可夸的呢？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什么可夸的呢？
那么当时当犹太拉比所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当时犹太的拉比他们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学生是不能高过老师，仆人是不能高过主人的，
学生是不能高过老师，仆人是不能高过主人的。
施洗约翰他就是知道他是仆人，他是不能高过主人的。
施洗约翰知道他自己的仆人是不可以高过主人的。
他是人生，
他是人生，
是在主来之前要宣布主耶稣的。
他是主耶稣来的之前要宣布、主来的。
我们只是宣告见证主耶稣，
我们只是宣告见证主耶稣。
先知以赛亚当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先知以赛亚当他看到神的荣耀，
他马上承认他是一个罪，有罪的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他马上就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罪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能力大了就忘了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我们有能力的话都要记住，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第三点，他知道自己该如何见证耶稣。
第三点，他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见证耶稣。
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高举耶稣，
每一件事上都要高举耶稣。
如果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一生，
如果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一生，
他这一生都在完全见证主耶稣。
他一生都是完全见证主耶稣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是人生，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人生，
然后呢他说我解鞋带都不配，
然后说我连解鞋带都不配，
并且呢后来呢他也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后来他更加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你看约翰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你看约翰一步一步往下走。
再往后呢，他为了给主做见证成了囚徒。
再往后呢，他为主作见证就入了坐了监。
再往后呢，他被杀。
再往后呢，他还被杀。
他整个人生都是为了高举耶稣，
他整个人生都是为了高举耶稣。
那么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可能想，这个约翰呢应该是个疯子。
咁我哋当中如果未信耶稣嘅人，或者就话啊呢、这个约翰梗系癫嘅。
那为了这个耶稣，自己连命都搭上了。
为咗呢个耶稣，自己条命都赔埋。
其实呢，
其实呢
你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想法。
你可以换另外一种嘅想法。
约翰为什么要为这个耶稣舍命呢？
耶稣为咩要为呢个耶稣嚟到舍命呢？
那就是因为约翰他知道耶稣真的是主。
因为约翰知道呢个耶稣真系主。
从古到今有多少真的了不起的人？
从古到今有几多真系了不起嘅人？
他们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
从来唔觉得自己了不起。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都知道自己系一个罪人。
所以呢，他们在凡事上呢，都将荣耀归给主。
所以佢哋凡事上都荣耀归俾主。
今天在教会呢，因为受到不同神学的影响，
今日喺教会里边，因为受到不同神学嘅影响，
产生了呢一些不同的这个神学观点。
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神学观念，
其中一个呢就叫圣俗二分法，
其中一样就叫做圣俗二分法。
天主教标榜的伦理观，
这个是天主教所标榜的一种伦理观。
但是呢，今天的新教呢也同样受这个影响。
但是今天的新教也都同样受这种影响。
比如我们觉得在教会服侍做牧师那是圣工，
比方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那是圣工。
你们听过圣工这个词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圣工这个词啊？
然后呢，在社会上工作呢，那都是污秽不洁的工。
而且社会上工作的是污秽不堪的工。
所以有人一听，哇，你两个孩子都当牧师，你真好呀。
咁佢哋话啊，你两个仔都做牧师啊，真系好啦。
那有什么特殊呢？
咁有咩特殊啊？
就是圣俗二分法的错误观念。
呢个系圣俗二分法嘅一种错误观念。
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个人。
其实神呼召我哋每一个人。
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俾我哋唔同嘅恩赐。
那么加尔文就提出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提出个圣徒勿俗事。
喺宗教改革，加尔文就提出一种话圣徒勿俗事。
所有的工作都是圣洁的。
所有
的
工作都是圣洁的。
神呼召你去做，像呼召 Michael 学工程师做工程师。
神呼召你，好似呼召 Michael 叫佢做工程师。
神让 Lucy 呢做护士。
神叫 Lucy 去做护士。
神让我做牧师。
神让我做牧师。
在神的面前，工作内容不同，价值是完全相同的。
在神的面前，工作的内容不同，但是价值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世上的工作不圣洁，
如果世上的工作不圣洁，
那教会的工作更不圣洁。
咁教会的工作更加不圣洁。
我们教会所有的工作，包括牧师的工资，这些钱都哪来的？
我哋教会所有工作，包括我哋要出人工俾牧师，啲钱边度嚟噶？
都是你们从世上赚钱奉献教会来的。
都系你哋喺世上赚钱奉献俾教会噶嘛？
如果社会上的工作不圣洁，那教会的工作还圣洁吗？
咁如果社会嘅工作系唔圣洁嘅，咁教会嘅工作会圣洁吗？
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工作只要是你清楚神给你的呼召，都是圣洁的。
所以所有工作只要你清楚系神俾你嘅呼召，都系圣洁嘅。
只是你要凡事高举耶稣。
只系咧，你凡事要高举耶稣。
我当护士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我当时去服侍唔系因为要赚更多嘅钱。
我要利用我的恩赐服侍更多的病人。
我要服侍更多嘅人。
我们开诊所不是为了发财，
我们开诊所不是为了发财，
我们是要给病人提供方便，
我们为病人提供方便。
其实这样呢，弟兄姊妹，你们真是名利双收啊。
其实这样的弟兄姊妹真是名利双收了，
在地上你也没亏，
在地上也都没蚀底，
上帝还记你一账，
上帝还记你一账，
多么好，
几好呢。
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
我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负我的轭，
你们要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子，
学我的样式。
什么叫负主的轭呢？
什么叫做负主的轭啊？
这么多的病人，
这么多的病人
需要耶稣去看顾，
需要耶稣去看顾。
但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了，
但主耶稣升了天，
那就需要我们中间有人开诊所当医生去看顾。
咁就需要我哋当中有人去开，有人去开诊所做医生去看顾佢哋。
其实我们就是跟主同负一轭。
其实咁样我哋就系同主同负一轭。
那这么多的人吃饭不方便，
你知道人哋食饭唔方便。
我开个餐厅，
咁我开个餐厅，
我给这些人提供方便，
我哋俾别人提供方便。
你就是负主的轭啦，
你就系负主嘅轭啦。
我们教会有时候礼拜天弟兄姊妹，比如今天一看，哇，这么漂亮的一个圣诞树在这里。
今日比方话见到，哇，今日有棵咁靓圣诞树喺树。
这个早上那个袁先生问，什么时候搞的呀？
咁我哋今朝早袁先生就问啦，几时整噶？
其实看到这个圣诞树呢，我心里两个想法。
其实我睇见呢棵圣诞树，我心里有两个想法。
第一啊，真是很多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把教会的工作做这么好。
第一就系、是、啊，不知不觉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将工作做得咁好。
第二呢，我也很温暖。
第二我都好温暖。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都是在负主的轭，都是在服侍主啊。
所以呢啲嘅都系负主嘅轭，都系为主做工嘅。
弟兄姊妹，你只要记住，你常常记住，你是为主做的。
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要常常记住，你系为主做嘅。
你就是圣洁的。
你就系圣洁嘅。
如果你常常讲，我都是为我的名誉做的。
如果你常常觉得系为自己嘅名利做嘅呢？
你站在讲台上讲道也是污秽的。
你喺台上就算系讲道都系污秽嘅。
如果你就是为了你的名誉去传福音，你救了。不管你救了多少个灵魂，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如果你是这样的传福音，无论你救了多少个灵魂，你都是没价值的。
你天天睡在讲台上，如果你是贪心的，你是骄傲的，主也不纪念你。
如果你天天站在讲台上，如果是贪心的骄傲的，主也都不会纪念你。
不管你在哪里，
唔管你喺边处，
你只要抱着一个目的，真的是为主做的，主一定纪念你。
无论你做乜嘢，只要你系为主做嘅，主一定纪念你。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我们的主。
我哋今日所做嘅一切都系为我哋嘅主。
使徒保罗说，总要劳力。
所以使徒保罗话，总要努力，
亲手做正经的事，
亲手做正经嘅事，
分给那缺少的人，
分俾嗰啲缺少嘅人，
诚实的、合法的、正直的事情，都是神喜悦的。
诚实嘅、合法嘅、正经嘅事，都系神所喜悦嘅。
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
我哋要学施洗约翰一样，
认识自己是谁，
认识自己是谁，
找准你在教会里的那个位置。
找准你在教会里面的位置，
找准你在你家里的位置，
找准你家里面的位置。
我们做丈夫的问问自己，你像一个丈夫吗？
我们做丈夫的问自己，像一个丈夫吗？
你带领好你的家了吗？
你带领好你的家吗？
我们做妻子的问问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圣经里所讲的那样的一个妻子吗？
你做妻子的问下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妻子呢？
孩子们，我们在家里面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吗？
孩子们在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吗？
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都有一份自己的服事吗？
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都有自己一份的服事吗？
每个人都当在教会有一份服事，你至少有一样。
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应该有服事，起码有一样的。
我在中国教会牧会，
我在中国教会牧会，
因为我要改变一些很多东西，
因为我想改变很多东
西。为了让这个聚会的地方要干净，
无论地聚会的地方要干净，
因为每个弟兄姊妹呢有自己的标准，他觉得很干净。
因为每个弟兄姊妹有自己的标准，都觉得够干净了。
那我给他们定一个标准，
那我给他们定一个标准，
每个人到教会做十分钟的卫生。
每一个人去教会做十分钟去做卫生，
他们说有的很干净了。
有些人说都很干净的。
我说呢，你也用抹布给我抹地，也给我抹抹十分钟，你一定以十分钟为标准。
我就说，就算你用块布抹地，你都要去抹十分钟，用十分钟来做标准。
那个厨房里和那个教会里，我们要用很多毛巾。
在厨房，在教会里面要用很多毛巾。
那我为了这个毛巾要卫生，
我要为了毛巾要卫生。
我说呢，每一个月毛巾必须换。
我说每一个月毛巾一定要换的。
你不要说我洗干净了，
你不要说我洗干净了，
因为这个什么叫干净呢？
那这叫干净。
换了一个月以后，这个毛巾必须给我扔掉。
所以过一个月的毛巾一定要丢掉它。
有人说你这个牧师真叫浪费啊。
有个牧师觉得真是浪费，
这一年就十二条毛巾都叫浪费嘛？
一年用十二条毛巾都叫浪费。
那要帮一个弟兄姊妹肚子吃疼了，那就 那代价就更大了。
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吃东西吃到肚痛，那代价就大了。
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教会都说我们教会非常干净。
所以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都觉得我们教会很干净。
在这里为什么我没提呢？
为什么我这里没提过呢？
因为我发现我们教会很干净。
因为我发现我教会真的很干净的。
所以不需要大家来擦地十分钟。
所以不需要大家来擦地十分钟。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但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跟话语相关的事工啊。
有些可以做一些话语方面的事工啊。
我们可以做好多呀。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如果弟兄姊妹讲，我实在找不到事。
如果弟兄姊妹实在找不到事做。
你去找 Michael。
你去找找 Michael 啦，
你也可以找我，
也可以找牧师，
你可以找马老师，
也可以找马顺健，
我们肯定能给你找很多事让你干。
我们一定找到很多事给你做的。
如果弟兄姊妹你就还是这样无动于衷，我就是我就是我，
如果你还是无动于衷，我就是这样的了。
等有一天你到天国了，
有一天等你到天国，
主耶稣要派天使发奖赏，
主耶稣要派天使发奖赏，
等发到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发一个奖品，
每一个人都找到理由发个奖赏给他。
等到天国呢，我估计你自己就找一个不领奖品的地方做了。
那你去天国你找到个没奖赏的地方做，
因为你自己有理由，你是不该得奖的。
你自己都知道你没理由有奖赏的了。
英国著名的神学家刚刚去世的巴克，
英国有著名的神学家巴克刚刚去世。
一个真正在乎天国的人，
一个真正在乎天国的人，
他肯定在乎今天地上的事，
他肯定会在乎今日地上的事。
天国是什么样子你别管，你也管不了。
天国是怎样你都不用理，也都不到理你。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样，这是你管得了的。
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做怎样做呢，你是可以管的。
所以弟兄姊妹，
能
力服事，
有能力服事，
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是服侍谁呢？
我们为什么服侍？服侍谁啊？
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
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看看施洗约翰他所见证的这位耶稣他是谁。
我们看看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他是谁。
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谁啊？
后面约翰就说他是神的羔羊。
后面约翰就说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
为什么要除去罪啊？
为什么要除罪啊？
我们是因罪而灭亡。
因为我们是因罪而灭亡。
因罪死亡。
因罪死亡。
耶稣是圣灵施洗的。
耶稣是圣灵施洗的。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就是圣灵的孩子。
所以呢，约翰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他能够忠诚的谦卑的见证耶稣。
所以他可以忠诚的谦卑的告给耶稣。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结构呢，就是其实前面一段一到十八节是讲他是谁。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结构一至八十八节是讲他是谁。
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呢是你是谁。
十九到二十八节你是谁。
二十九到五十一节呢你为他做什么。
二十九到五十一节就是你为他做什么。
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会跟大家讲一到十八节他是谁。
我们下个礼拜就讲一到十八节他是谁。
盼望弟兄姊妹认识我是谁。
盼望弟兄姊妹认识我是谁。
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讲道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一起为今日的讲道献上感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求你帮助我们时刻记住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记住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并且我们是要谦卑的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并且我们要谦卑的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